弟兄姊妹们晚安。嘿嘿，怎么大家今天这么累啊？啊，弟兄姊妹们晚上好。
好。
好，对，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培养成熟的 EQ 跟 SQ。好，那我想可能大家很好奇什么叫 EQ， 我想 IQ 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一个人的智商到底多少，你这个人智慧到底是多少。这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做过这个试验，虽然我已经早就不知道我的 IQ 是多少啊，从我已经忘记我的 IQ 是多少，你们就知道我的 IQ 应该是多少了。那我们今天晚上是要讲这个 EQ 跟 SQ， 那就是讲到 emotional， 就是在情感的这个商数，好，这个 quotient 跟 spiritual 的 quotient， 就是我们属灵的这个商数啊，到底是多高？我想我们如果稍微仔细一点，多了解一点这个现代的社会，我们都会发现到哈，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或是人活得不快乐，这个你发现很大部分的因素是因为人的 EQ 不好哈，这个那更不要说 SQ 了，我们属灵上的这个商数的情形不够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呢，我们很难说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能够把这么重要的题目讲得清楚。我忘了带一本书来，这是我这次给大家预备的那个考那个self test 啊，自我试验，就是你看看你的 EQ 跟 SQ 大概是多少分啊，是不是成熟，还是正在青少年期，还是在比较孩童期，还是幼儿期哈，它大概分成四期。我们感谢主的是 IQ 不太容易进步哈，但是 EQ 是可以成长的。那我们是人生的一个成长的阶段，那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开始注重我们的情感或是属灵的这个指标啊。那你可以发现到现在的一个人快不快乐，绝对不是只是建筑在他的 IQ 他的智商上面。很多人智商很高，可是活得一点不快乐。那不仅仅不快乐呢，他常常成为别人痛苦的原因，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控制他的情绪啊，他也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健全一个成熟的人际关系，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失败啊，处理挫折。所以这都是讲到这个这个情感指数哈、emotional 这个 quotient 太低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日报在去年大概是去年吧，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版的报道，说到这个这些名校像常春藤或是很有名的这些大学里面，这个自杀的学生哈、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大多数还这个比例最高的是亚裔的自杀啊，然后在这个亚裔的自杀里面居然有三分之二是我们中国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他那是特别用康奈尔大学做了一个例子啊，里面有这么多学生自杀，而学生自杀里面最高的比例就是我们中国人。我想如果你们今天看世界日报的话，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叫周什么瑶，周梦瑶啊，这个 Stanford 毕业的，你看她长得也漂亮，然后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也说她这么好，可是今天警察仍然说她是自杀哈。那为什么？先不管她是不是真的自杀，那我现在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自杀的比率是越来越高，听说在台湾 57% 的人都曾经想过自杀，然后这个自杀的年龄层一直从一直在往下降哈。现在平均的自杀年龄层在台湾是18点几岁，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他就已经想自杀，甚至已经真正自杀了。那我就想说，我们的这一代如果都不知道怎么样子成熟去胜过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挑战，我们的 depression， 我们的失意，我们的挫折我们的失败，那你更不要说我们的下一代。我想在座很多都已经当父母了，你可以从自己的身上，从周围朋友的身上，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特别的保护哈，然后也特别的纵容，所以孩子从小呢欲求他要什么几乎都得着，在家里面 等到他进到社会上去的时候，他碰到挫折，碰到别人的拒绝，碰到失败，碰到他发现到他有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常常就不知道怎么去克服，所以他会活得很痛苦，甚至就寻求短路了哈。那我想我们一定从我们这一代里面，我们先要改起。所以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哈？因为我有一次读的那本书，就是我这次给大家出的这个self test， 我印给大家，因为它上面给我们 copyright， 让我们可以来印它。所以我想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大家花一点10到15分钟，很快的走一遍，打打勾。那如果做不完回家做，而且你就算现在做完呢，请你回家再仔细的做一遍。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哈。我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些其他测验你这个情感指数的东西，都是大部分不见得是基督徒做的，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做的，所以那样子的东西我觉得你只是当个参考，并不是很有意义哈。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做的东西还是在组内的，那所以这一份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花个10分钟到15分钟。那请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前提特别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交回来，你也不需要告诉人家几分，所以请你绝对真实be true， 要很真实的就对你所能了解的给自己分数，然后到最后他有一个评分的方法，那你能够大概了解你这个 EQ 到底是多少啊，我们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 EQ 哈。那在我给发给大家的讲义上面，我 quote 了一段话，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叫做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或是 emotional quotient， 这个所谓的 EQ 啊，这个情感指数。他说这个词主要是在1990年代这个New Hampshire 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John Mayer。还有一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一个专家叫做 Peter Salovey 那他们两个人最早 introduced the term 叫做 emotional intelligence。 那么基本上他是讲说他是在指一个人 a person's ability to understand his or her own emotions and the emotions of others and to actappropriately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就是讲到是一个人他能够了解自己情感的能力，或是能够了解其他人情感的能力，并且他如何适当的回应能够去 response 去 act 去有所反应，对就是他所了解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一个人的情感指数高不高，就是在于说你到底对你自己里面的这个情感情绪了解有多少，你对别人的情绪能不能也掌握住，能够真正的了解例如说你太太明明很伤心，你居然看不出来你还在那边噼里啪啦的硬讲，然后你完全不能够进入他的感觉。那这也是讲到我们这个 EQ 很低明明在这个时候不适合谈话，可是你就是啪啪啪啪的就在那边一直讲，所以造成很大的冲突或者别人这方面有很大的需要，你完全没有察觉那我们自己的 EQ 也包括我们的能力，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困难面对失意的时候，面对失败的时候面对这个环境这个有困难的时候等等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EQ 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次的题目是定的 EQ 跟 SQ， 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讲，因为他们两个中间还是有一些的不同。那 SQ 是特别是讲到我们属灵的这个洞察力，或是我们里面属灵这个生命的成熟度就是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工作，对我们属灵的情形有点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我们能够认识人的心，知道实际的情形，我们对这些属灵的事情的兴趣反应。你发现有些人 EQ 很健康，可是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兴趣完全没有窍这个怎么讲到他也听不懂属灵的事情就是没胃口，所以他 EQ 可以很健康， SQ 不见得健康 啊。那有的人呢，在属灵上他非常有窍，他领悟力也很强，也很有心追求，可是他的 EQ 却不见得很健全啊。这个弟兄姊妹夸奖别人，他心里面就难过了哈，就觉得为什么没夸奖我呢？就是这个情绪上还是有一些东西啊，不是很健康的哈。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是认为说，一个人如果他真正属灵健康的话，真正属灵成熟的话，他应该他的情绪应该是要是健康的啊。你不能够说一个人情绪很不健康哈 ，EQ 很不好，但是他却能够变得很属灵。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好，那他们是我刚刚在这里引用的是这两个专家他们对这个 EQ 的定义。那1995年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1995年10月2号 ，Times 杂志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讨论这个 EQ 的事情哈。那他们里面也有一些的分析，也有一些专家的讲法。1995年10月2号那一期的 Times。他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些的专家曾经做过研究，他们拿4岁的小孩子哈，做实验，就是一次只叫一个小孩子进来，然后告诉他说这里有 marshmallow 这个软糖哈，就是一次只有一个小孩子，他就告诉这个小孩子说这里有个软糖你可以在我走的时候就吃，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哈，你如果能够忍耐一下先不吃啊，等我从外面办完事回来的话，我就多给你一个，你就可以有两个。所以这个老师讲完以后就出去啊，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反应。那么小朋友的反应就不一样哈，那有的人是一出了门他就吃了，他就根本就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抗拒这个诱惑，他就吃了。那有的小孩子呢是头几分钟熬，因为他想说等一下他回来我就有两个嘛哈，所以他就忍耐了一下，那么到最后忍不住了还是吃了哈。那又有一些小孩子呢，他就是真的在那里熬啊，他就闭起眼睛不看，或者是故意走路去做别的事啊，甚至倒在那里就睡觉，他就是这个不让那个东西来诱惑他，就在那里等啊，等到那个人回来的时候，他果然就得到两个。那做了这个实验以后呢，他们就追踪这个孩子将来成长的情形，所以等到了他们高中了以后，你看隔了十几年以后他们就去访问他们的父母，访问他们的学校，然后就调查这个学生的情形，结果很惊讶的发现哈，这个当初能够克制这个 temptation 克制这个试探的这些孩子，那么在高中里面呢，他们的性格都比较稳重啊，比较健康，比较成熟。那些一下子就忍不住试探的那些孩子哈，你就发现他们这个脾气也很暴躁，然后情绪也很不稳定啊，然后这个人也很容易 depressed， 然后情绪的波动也很大，就是整个的情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不成熟。然后呢，更稀奇的事情就发现他们在考 SAT 的时候，吃的跟不吃的这两组人哈。居然 SAT 差了平均差了210分 That's a lot 啊，是最近才改成2400分的哈，以前是1600分嘛。所以1995年做的这个 Times 这个杂志里面讲的这个他们做过的这个实验，就发现说他不仅仅 EQ 这个在他们的性格上面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哈，就是跟人际关系，他环境的处理，情绪的控制，而发现也这么强的影响到他们 SAT 啊，他们这个入学考试的成绩居然差到210分啊，当然是不吃的，就是他能够很成熟的去面对试探啊，能够很成熟的去拣选他认为该做的事情，这都是 EQ 比较成熟的人啊。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报道，那给大家当参考。那我为什么要这次定这个题目呢？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他余弟兄明天到晚讲圣经的哈，然后都是讲那么多属灵的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次讲这个呢？因为我前一阵子读的那本书，他说要建立一个高 EQ 的教会哈， 这本书，那我是建议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读，那教会图书馆买了一本还没归档，所以我会把这本交在季福的手中。那你们等一下去做这个 test 的时候，你如果想了解这个 test 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好，你是怎么回事，偶尔可以去翻一下好不好，你要自己买也可以。那这本书是得到2004年基督教最佳著作里面的这个金牌奖，好，这是两个又是教会的牧师又是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这本书，然后前面有很多的我们认识的牧者 highly recommend 他。那我是觉得可以当参考哈，我是说这一类的书就是参考就是了。那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在，我自己看了以后我也觉得，我也很希望能够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的同工领袖们，我们不要只是在表面上我们维持一个局面，好，看起来我们很属灵啊，我们很认真，我们很忠心的服侍，我们很忙碌的服侍，可是这个在我们里面哈 deep inside 我们里面其实是波涛汹涌，或者我们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我们回到家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情绪都很难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很勇敢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啊。我再说这个时间很短，但是我只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能够提醒一点我们对这方面的注意啊，不要光只注重 IQ， 也不要光只注重外面我们平常所接受的 training 啊，像一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属灵生命啊，要有属灵的活力啊，我们要注意说要操练身体维持健康的身体啊，我们也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智慧上要成长，但是我们很少去注重情感方面，我们这个人到底健不健康啊？我们到底里面这个破口漏洞多不多啊？所以作者一再强调，一个健康的教会决定需要健康的领袖。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大家有所突破。所以他说，一个EQ 不好的人，在他解决这些愤怒啊、悲伤啊、受伤害、挫折、失败等等啊这些问题上面，他们就显得非常的这个无能啊。那么在外面可以表现得很好，可是在他自己里面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他常常是非常不容易过去。所以有一些事情摸着这个人就可以摸着很几天，他可以很几天很情绪低落走不出来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做的这个有点交通。那大家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呢，是先做这个他给的那个 test 一共有40个问题，加 A 有7个问题，47个。那我估计最多10到15分钟应该可以大部分做完了哈。你们做不完带回家，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很快的勾一勾大概了解，而且就在你在勾这些东西的答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多多少少我们就了解什么叫 EQ 哈。我们讲的 EQ 重点是重在哪些事情上，那这个作者呢是把这个健康的 EQ 它有六个原则，那当然不见得是就是这六个原则，但是我觉得他既然是专家，我们当做一个参考哈，就是在这六方面来衡量自己。那么每一个方面衡量完了以后都有一个分数，那么看看你在这个点上你是一个成熟的呢，还是青少年，还是孩子，还是一个婴孩。那我们可能有自己弱的地方，也有自己强的地方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大家做一做。那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做我这边BCD 这三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写的试着写下三项你认为具有成熟 EQ 的具有成熟 EQ 的重要性啊，为什么有一个成熟的 EQ， 更不要说 SQ 了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两个专家的定义啊，就是 Dr. John Mayer 跟 Dr. Peter 他们两个的这个 definition， 你认为具有成熟的 EQ 它有哪些的特质啊特点？那么最后一个题目是最重要的哈，就试着写出3到5项你认为可以培养或是增进 EQ 或是 SQ 的方法。那么我们跟往常一样啊，这后面的这三个题目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每一个小组有一个很简短的 presentation 啊，就 每个人不超过两三分钟。所以请你们分组的时候就先和商量好谁会报告 B， 谁会报告 C， 谁会报告 D。这是第一件事情请大家注意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今天的分组呢有一点点的特别哈。我先呼召10到15位弟兄，因为我们今天弟兄一组好不好，就是有一个组是专门弟兄的，有一个组是专门姊妹的，那还有一个组呢是弟兄姊妹混合的啊。那我们看看回来的答案会不会不一样啊。所以有没有人愿意去弟兄组的，大概10到15个最多，有没有弟兄们举手？好，1、2、3、4、5、6、7、8、9 OK。好，那加庆松弟兄10个哈，10个弟兄，那你们到跟庆松等一下在那个 partition 后面好不好？有没有人特别要去姊妹那一组的，专门的姊妹的？1、2、3、4、5、6、7、8、9、10好，那你们专门姊妹的呢，就请跟到修华那一组，你们到那个 ballroom 啊，那个就是我们转弯的那个，那所有剩下的弟兄姊妹合在一组的，请你们跟黄丽姊妹哈，黄丽举个手，黄丽举个手，好，那你们跟她在这一组就留在这边，这组人比较多一点。那请你们大概15分钟做问题，哎呦，10到15分钟做问题，你们9点20分回来好不好？9点20分回来，请你们算好时间，好。好，弟兄姊妹大家都回来了哈。我刚刚就想说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大家对于自己的 EQ 满不满意，没有想到我还没上台就听到旁边人说讨论完以后很沮丧，对自己的 EQ 很不满意。你们对自己 EQ 觉得很满意的请举手好不好？1个、2个、3个、4个，对自己 EQ 还蛮满意的，请举手。OK， 有5、6个，还不错。比我们以前问说对自己的长相很满意的举手，那时候只有靖宇跟另外一个人。所以今天有6个，还不错。1、2、3、4、5、6。所以你们满意是因为？到了青少年期还是到了成熟期了？都是成熟的话那不错。反正我们就是尽可能你的答案要 be true 哈。那如果对自己能够有一点了解，然后或是哪一方面比较弱也有点了解的话，其实对自己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底下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组上来报告。那我们基本上弟兄是 A 组，姊妹是 B 组，然后联合的是 C 组，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然后每一题最多只有2分钟，我就不上来了。我想为了有人要听录音机听这个录音带哈，所以我们换到下一个题目的时候，请 A 组的人帮我们把题目念一遍，然后开始进行报告。那这样子让听录音带不能来参加的人，他们可以了解我们在讨论什么，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讨论 B 啊。B 的话就是我既然在这里我就念了，试着写出3项认为具有成熟 EQ 或是 SQ 的特点啊，不是那个重要，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好，那我们如果你们 SQ 来不及讨论，只讲 EQ totally fine 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时间不够，能够把 EQ 讨论得很好已经很好了。好好，那我们现在请 A 组上来，请大家不要耽误时间，因为我们的录音带是接着录的。
好，我们 A 组的这个讨论的结果就是重要性就是容神一人，就是同神的关系更加接近，一人的话就是同自己的关系更加好，然后做一个喜乐的人，精神健康快乐的人，然后还有就是同别人的关系能够有更好的人际关系，这三点
非常理性。
基本上 A 组已经把这个答案都已经做了很好的总括，就是容神一人。那我们这组对这一题讨论的也是，第一个就是具有成熟的 EQ， 我们主要是针对 EQ 来讲啊，具有成熟的 EQ， 它这个生活会比较快乐，也能带给周遭的人快乐。那基本上就是说这样的 具有成熟的 EQ， 他的人际关系不管在各层面会比较和谐良好，那周围跟他相处的人会比较容易，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弟兄姐妹。那第二个是具有成熟的 EQ， 他的人生态度会比较正面积极，那他有自信心，他不卑不亢，然后他能够正确客观理性的来处理问题，所以呢他的做事的成功率会比较高。那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具有成熟的 EQ， 他能够容易敞开自己，能够使自己比较容易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也因此能够更多的承受神的祝福。谢谢。
A 组 B 组都说对了，我们第一个也是要最重要要可以快乐，就可以有也经常有在神里有喜乐。第二是EQ 的重要是有好的人际关系，也善于被能够被神利用来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是第三条啊。好了，
我刚好、哦、那个我们第二题啊，是说根据以上的定义，请试着写下三项你认为具有成熟 EQ 或是 SQ 者的特质。我们一样啊，我们就我根据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我们小组第一个人讲的哈、啊，他的定义呢，
像你
啊，那是结论哈。那我们也是一样呢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也是对神，第二个是对人，第三个是对自己。那么对神来讲呢，什么是一个具有 EQ 的人呢？就是一个渴慕神、有属灵胃口的人因为你不但是要吃，而且你要吃对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对人来讲呢，就是一个能够体谅别人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的人那第三个对自己呢是一个能够接受自己，然后能够对自己诚实的人。那我刚刚讲的这三点，我相信你们蛮模糊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哈。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像这个要渴慕神，有属灵的胃口这个我就不举例了，这比较难举例第二个呢是要这个体谅别人，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最安静的人，那但是呢我就体谅他们，他们在私底下呢就讲了一大堆意见，他们不愿意上来讲，所以呢我体谅他们，所以就是由我来讲。然后对自己呢，我就是一个接受自己的人，我知道我自己呢就是不适合上来讲的人，但是为了对自己诚实为了体谅别人，我就上来讲。所以基本上呢第二个还有最后就是余弟兄刚刚说那时间不够，所以大家只有两分钟嘛。那个我觉得具有成熟 EQ 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剩下一分钟让给下一个人。
那个三项让你认为具有成熟 EQ SQ 的特质，那我们组讨论的结果，第一呢就是尊重别人平易近人，了解自己，理解别人。第二呢就是有智慧，宽容，不自私，不自卑，不骄傲，不张狂。第三呢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自己和让别人都有安全感荣辱不惊。
就是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是说我们归纳出来三种。第一个是正面的思维，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正面的思维，我们就会带给大家希望，然后大家就会感觉到平安大家就会觉得还挺快乐的。然后第二个是稳定的情绪，如果我们有稳定的情绪，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去帮助别人，然后比较可以控制一些情绪，然后主要是可以比较容易解决帮别人解决一些冲突方面的事情。第三个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说如果我们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去帮人家设想。 这样，这是我们小组归纳出来的意见，谢谢。
第三个问题是，请试着写下3到5项你认为可以培养或是增进 EQSQ 的方法。我们小组归纳的方法是，第一个是静亲近神做祷告，第二个是参加一个团体，第三个是对自己诚实，然后最后一点是背诵真言。
那我们那个讨论第一点是要多按圣经的教导来做事，那第二个是要认识自己的弱点，然后呢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来寻找帮助和改正。那第三个是说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呢要多接触高 EQ HiQ 的人。那信方特别提到说我们要来小组聚会，那通过大家的分享会你到时候回去会增加你的 EQ 跟 SQ。 那然后呢我们还要多为自己的软弱来祷告，来求神光照我们。那还有我们说多做义工，多接触人，多帮助人，那这样子会开拓我们的视野。
我们这一组第三题是，第一个，首先要有谦卑虚己的心态，这是正经的方法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经常的反省自己，自我评估，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弱点，让主来光照我们。第三就是与主的关系还有很亲近的关系，养成读主的话语、赞美、祷告的好习惯，要选择顺服神，就是这都是生命长进，这是最主要的方法。第四个就是多与主内的弟兄姐妹和属灵的长辈有交通，有沟通，彼此祷告，有属灵的伙伴，祷告的伙伴。第五个就是多去服侍别人，也学习服侍别人，参与教会的服侍，这是标准答案。
我相信大家的 EQ 基本上都不错，都很有 confidence， 就觉得自己很不错。那这是我刚刚说的这本书哈，建立高 EQ 的教会英文是说 The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 哈。那我会交在季福那边，大家如果愿意借的话就可以跟他借哈。好，我想那个今天晚上的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所谓的 EQ 跟 SQ， 是我们平常很忽略的啊，甚至我们对它的定义也不太知道，我们只是大概约略了解有这么一回事。那希望借着今天晚上这样子的讨论跟大家做那个 test， 你就大概知道EQ 跟 SQ 是在指的什么啊。那这是第一个，让大家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了解。那第二个呢，是对自己的情形有点了解。好，那这是我们准备的这个 test 让大家能够从他这个这两位牧者跟专家，他们从这六个角度去评估我们个人的 EQ 跟 SQ 的情形。那么你至少有一个 rough idea， 知道说自己在哪一方面比较弱。好像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跟失败上可能很 weak， 他不太敢去跟别人表达自己的失败，或者是不太容易说对不起。好像他这本书里面中间就曾经提过，他说在你平常所接触的人中间你会不会注意到下列的这些人，例如说这个从来不会跟人家说对不起我错了的教会的长子哈，这个或是说这个你碰到有一些人他非常容易criticize 别人或是教会的服侍或是说他利用很多的服侍跟祷告来逃避他个人家庭的问题，他没有勇气去面对他自己家里面的问题，他利用他的工作用他的服侍去逃避。 啊，或是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吃不到糖，或是想要买玩具，爸爸妈妈给他拳打脚踢，把他烫到停不下来，这都是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 EQ 啊，这是这个 emotion 不能够控制。所以我们如果中国父母都是为了息事宁人，为了在别人面前怕丢脸，就这个孩子就马上答应他，其实都是害了孩子哈。那么他们在 EQ 上就非常非常的不健全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处理他的被拒绝、挫折，或是他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里面要去克服自己的需要。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汤姆斯所里面所写的那个例子，你发现孩子四岁这么小的孩子，他对一件事情的反应能不能抗拒诱惑，能不能有毅力去胜过自己里面这个 emotion 的需要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将来做人，他的性格，甚至他的成就这个等等。好，所以我想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希望说大家今天如果做出来，你发现说自己的 EQ 都是比较不成熟或是比较不稳那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个提醒，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对我们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表示说你的人生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你在这些方面加强进步，你就发现你可能就能够过得一个更健全的 EQ 的人生啊。那么大家刚刚几乎所有的小组都讨论到同一个题目，就是说当你 EQ 比较正常的时候，你自己会活得比较快乐，而且你也比较容易把快乐带给周围的人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你这个人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来更深的使用所以就表示说你很可能过去太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太忽略太缺少走进自己生命的深处去面对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就搪塞就遮掩或是就忽略，以至于我们造成了自己的问题也造成了别人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形，然后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突破。像我自己做到这个 test， 当然我不会全部相信他，但是我也谢谢他给我的一些提醒，我知道哪些方面我非常强，哪些方面我就不像那个点那么强，就稍微 weak， 那我知道这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有长进那么保罗告诉我们都能够凡事长进的话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长进，那我觉得我们的 EQ 更别说 SQ， 我们真应该好好长进，对不对我们越长进相信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教会都会是很大的祝福，而且你的 EQ 进步第一个蒙福人其实就是你直接的周围的家人，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第一个蒙福的就是你直接的家人，一个人就不会再那么容易发脾气，不会再那么容易 criticize 别人，而且你可能会很容易就说对不起，很容易就谢谢人家，因为你的性格健康人际的关系就更好了，所以同工的配搭我相信也会好很多，你碰到意见不同或是你对别人的表现你不满意，你比较不会一下子就用一个非常批评尖刻的态度去针对人家的失败，你反而会因为认识人性的软弱也知道自己有缺陷，比较也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设想，那么你在人际的相处上面你就增加了很多很多这个缓和的空间减少了这个不必要的冲突。所以前面讲到说具有成熟 EQ SQ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想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大家能够刚刚提到的都很好能够活得更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然后我们可以脱离那种不可靠不稳定的生活还有这个人际关系然后我们也脱离那种表面假象的情形，我们能够更真实的去过我们的人生，去面对我们自己那根据这些的定义写出三项你认为具有成熟 EQ SQ 的特质，我想大家都写得很好，我就不特别补充。那么至于关于说写下几项你认为可以培养或是增进 EQ SQ 的方法，那我再稍微补充一两点给大家当参考就是了那我个人认为说在整个这个 EQ 跟 SQ 的成长上非常关键的一个态度就是要秉述，要很真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很缺少这种勇气去面对真正的自己。 缺少那种谦卑，来到神的光中，来到神的话中，甚至来到同伴面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说请你们帮助我哈，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够诚实，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够对哈，希望你们能够来帮助我成长。我觉得现在的人还能够有这样子的雅量跟这样子的态度的人，都说到他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他至少他很真实的去面对他的问题。在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长到现在哈，我曾经碰过会把自己这样子勇敢的交出来说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或者交在这一群属灵同伴的面前，请你们在主里面，在主的爱里面来成全我，来帮助我的人，我跟你说不会超过五个人哈。每一个人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人嘴巴讲讲还是真正的讲，我可以知道。有人曾经有过一个人曾经跟我讲，结果我一讲了以后，他受伤受得很重，所以我也很小心有人来跟我讲这样子的话。就是真正有那个度量说，说我把我自己交出来，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成长，帮助我脱离我不必要的软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有需要，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可能有限，那借着别人的帮忙可以让自己更成长。所以养成比丘的好习惯，不隐藏不逃避自己真实的情形啊，不管是我们的软弱失败废了，这些我们的学习不要逃避，那个每天能够有单独去面对神的机会，然后也学习也操练能够走进自己心灵深处去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我会建议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习惯。是孟子嘛哈，吾日三省吾身，对不对？那我不是说要用人间的反省的方法，而是说我们这个人如果肯把自己勇敢的走到主的光中，你发现神的光是活泼的，是真实的，恩高的教训是实在的，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提醒我们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讲话讲得太冲了，我们讲得太夸大了，我们的反应太急躁了，我们太没有爱心了，我们的心中太狭窄了，其实圣灵都会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能够比丘哈，能够常常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我相信会帮助我们在这个 EQ 跟 SQ 的成长上会更快速哈。那第二个呢，我会希望说我们学习很认真的来面对，来 exam 来 check 自己里面的 feeling。 你知道这个感觉哈，这个 emotion 就是我们人里面出来的一些的感觉哈。那你如果花一点功夫，特别我们想要在 EQ 跟 SQ 上成长的时候，你特别在开头的阶段花一点功夫去注意自己的感觉，我为什么看到那个人我就想闪呢？为什么我为什么看到他我就想远离，不太想靠近他或是正面去打招呼？那里面一定有个原因在当你在逃避的时候，就说明在你在 EQ 上，在你的情感上，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你不愿意很勇敢的去面对他。我为什么要逃避这个人？或是为什么你在聚会中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谁有没有来，他一来你就很高兴呢？那尤其是异性，为什么会有外遇发生？为什么会有试探出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情感已经走偏了，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已经亮红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期望这个姊妹出现？明明你已经有家室了，你为什么会在乎他有没有出现，或者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呢？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很勇敢的去注意自己的感觉哈。为什么你在听余弟兄讲道的时候听什么都可以，一听到奉献你就很烦，对不对？这个东西就说到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有一些的死角，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只是借着我们的感觉，其实那都是一个兆头，那都是一个现象，它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线索。你如果追深一点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感觉的原因或者动机那这个东西是常常是碰到我们这个人最inner being，我们里面真正的人的情形。为什么我讲完到别人给我一个成全，给我一个提醒纠正，我心里面会这么不舒服？ 或者别人夸了我一下以后，我为什么会这个躺在床上翻过来也想，翻过去也想，连做梦都在梦到他夸奖我呢？也表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骄傲的东西，好，那个满意自满的东西啊，还是很强烈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提供一些现象，一些线索。所以如果你要成熟的去面对自己的 EQ 跟 SQ 的话，你需要在开头的时候花一点功夫 be sensitive to your feeling。 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感觉？我为什么太太对我那样讲话，我就整个人突然的脾气就上来？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候我的脾气会这么暴躁？平常我都可以容忍，为什么就是他碰到这一条线的时候，碰到这个 button 的时候，那到底这个 button 是什么？它背后是什么？它到底 touch 到我什么东西？如果你认真的话，你真的可以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那可能像这个作者讲的，肯定是你的这个生长的背景啊，小的时候你就是爸爸绝对的权威对你，让你受不了别人再给你权威的东西，所以可能有一些的背景的东西影响了你哈。那你在组里面还是没有真正很诚实、很认真、很彻底的去面对这些阴影，而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它。啊，当然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但是因为这些东西长期在你的里面已经塑造出一种本能的反应了，所以你只要碰到别人有这样子的东西，你就非常的强烈啊。例如说对父亲权柄的抗拒，可能会让你在今天被警察叫下来开了一个 ticket 以后，你就全天愤怒的不得了。那其实这个警察跟你爸爸没关系，但是它就是一种权柄的压力，那个类似的东西在你里面刺激你，让你整个人全天就愤怒，让你睡不着觉，整个血压高起来。其实都是背后里面讲到我们 deep inside 里面，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要注意到这些东西，就是在特别开始你要去面对自己 EQ 的时候，要去试着了解自己 feeling 背后原因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啊，这是刚刚大家没有提到的，我稍微补充一点哈。第三个我也再讲一个点，就是学习在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要有神在其中。那讲的更清楚一点，就是永远在你跟任何人之间，神在其中，透过人来建立人，透过神好。Through God, 我们 bui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那这样子的情形里面会帮助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上面非常的健康、单纯。啊，你就不是很容易去被受到伤害，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试探啊，因为你有这个不正当的念头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啊，你能够逃避一些试探啊，你能够逃避一些偏心。自己的偏爱，对某一些人就特别喜欢，或者对异性就特别的这个心软哈，对这个同性的人就要求很严格哈啊，你非报名不可，你这个今天不报名我就加10块钱，但是对姊妹就通过了哈啊，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人可以配置，我只是举例嘛哈，大家都了解。因为他说他很 EQ 很成熟，我就故意举这个例子，看看他会不会受伤。那透过人也能够避免这个关系很肤浅，能够避免我这个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能够让我也能够解除一些不必要有的压力跟害怕，对不对？因为你透过神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如果凡事在主的面前是坦然的，你就不需要怕这个人啊。譬如像老板啊，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每次碰到 layoff， 全公司很多人都吓得个要死。那我们自己里面就祷告主说，因为我知道我的大老板是天上的神啊，虽然我地上有老板，但是我跟他之间有神在其中，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经过了我中间的神，所以我里面不怕，我只要向神负责，我就不在乎他怎么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板一直逼着大家要加班，他说他自己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他说你们好意思不加班吗？啊，但是我们的 engineering department 的 vice president 他这样讲，好，副总裁也讲，我一天做16个小时，你们好意思做的比我少吗？那我还是每一天时间到了我提着工资包回家，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有我的神在，我凡是不贪污啊，不是不贪污啊，不偷鸡哈，这个不浪费公司的时间，我能够尽着我的职分，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在神面前坦然了，我就根本不怕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健全 EQ 里面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EQ。 所以你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间如果有主在的话，也就发现我们这个人人际关系里面健康很多，而且单纯很多，而且我们这个快乐很多啊，很多不必要的压力、烦恼、偏心、伤害啊，这个害怕、不单纯等等哈、啊，这个都很容易出去。那我也是很建议弟兄姊妹这样子，因为夫妻之间都应该这样子，所以很多的东西就不需要夫妻吵架了，你自己去面对神，其实就解决了。你不需要都要讲清楚说明白的，真的啊，很多的时候靠着主就解决了。那后面的大家很多就讲到了，好像呢我们在正面上我们要追求这些良善健康的美德或品格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那些公义的啦、真实的啦、这个长存的啦等等哈，我们都要去思想，要去追求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在正面上去追求一些这个属灵的性格啊、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常常借着十字架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培养健全的心思、性格，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最后一个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弟兄姊妹提得很好啊，就是很多人都提到属灵的同伴啊，我觉得啊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啊，能够真正有一些 accountable 的属灵同伴哈、啊，我们彼此勉励他能够虽然忠言逆耳，但是我们因为彼此是属灵的同伴，所以建立起了那种关系跟信任啊，所以他直接来纠正我说，我觉得你今天在开会的时候不应该对某某弟兄这样子讲话啊，因为我觉得你的态度，我可以感觉到你里面对他有某种的敌对的成分，我觉得这样不应该。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你要感谢什么？这个是真正在这里帮助我们。不光是在消极方面纠正我们，而且是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起来一起来追求那些属灵的啊，那些良善的、那些永存的东西啊。所以我想我就是交通这些。那当然我们这个再怎么讲，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在乎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哈。你跟主的关系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子去处卑贱，怎么样去处富足丰富，怎么样子去处有余，处缺乏或饱足或饥饿，他说我都得了秘诀。就是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你这个人啊，不再是随着环境起伏的一个人，你是一个非常稳的人，因为你靠着那在我们里面加了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你原来不能忍受的局面，你现在有力量了；你原来不能够去面对的人，你现在有勇气、有恩典去面对了啊。原来你这个人是受不了的那些感觉，你现在居然有力量可以去克服了。那我是觉得这个 SQ 跟 EQ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希望借着今天晚上的交通给大家一点提醒、一些鼓励，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空间，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那希望我们就像这个作者说的，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的领袖哈，在情感上健康的领袖。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不光只是有一些忠心认真负责任的弟兄姊妹，而是每一个人的 emotion 跟 spiritual 这个 quotient 都能够不断的进步，我们在主的面前越来越好。好，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主啊，你不光拯救我们的灵，让我们不致灭亡，主啊，你也要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你要来拯救我们。借着圣灵和十字架不断的更新，借着圣灵那改变的大能，你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形，让我们的生命性情都能够越来越像主，叫我们不仅仅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能够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主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也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今天让我们在基督里都能够有份于这伟大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借着晚上这样子的交通，你帮助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缺陷，看见我们自己在性格和属灵上的软弱和不足。主啊，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沮丧， 而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竭力追求进步，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成熟更长进。我们为着自己的家人，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所有跟我们有接触的人，我们都求你借着改变我们也来改变他们，借着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熟，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快乐、把福音、把祝福带给周围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